们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232页。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再一次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安静在你面前，不只是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听到你的话。主啊，求你自己来施恩，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你面前听到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不是按照人的心意，而是按照你自己宝贵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主啊，能够靠着保罗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话语来认识耶稣宝贵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相信好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国内你的一些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一个很亲的一个亲友，他患了一个危急的一个病症，那么患病要动手术，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在省里面呢刚好有一个专科医生，主治的专科医生来到那个医院呢，那很有经验的一个专科医生，那么你要请求这个专科医生来为你的这个亲人动手术。那在国内当然我们知道那个问题了，很多情况甚至我们在 QQ 里面都看过。这个时候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医生有经验啊，那个医生也在这个医院啊，那你请这个医生来帮你的这位亲人动手术有问题吗？没问题，只要塞一个红包就行了。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呢？基督徒，我们不要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样做，那问题是我们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做，为什么需要 给一个力士，才能够放心的让这个有经验的医师来帮你的亲人动手术呢？是不是因为他不够经验，你担心他不认真的去做？不是，是因为你担心他的动机有问题，你担心他是不是能够按照你所要的尽心竭力的来医好你的这个亲人，所以你在那边挣扎，需不需要给他一些利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问题了。那今天当然长职们在我们当中，那无论是长职或者是我们西洋崇拜的委员，那或者是我们小组里面的正副组长、仪器团契的委员，或者是其他侍奉岗位、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些教导的人、这些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呢是有经验的，是不是？那是最好不过的。啊，不过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好像那个主治医生的问题，问题不是那个人有没有经验，最重要的是那个人的动机是怎么样，服侍的动机。啊，保罗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了。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服侍的动机还有态度。服侍，一个服侍神的人需要怎样的一种动机呢？正确的动机很重要，因为正确的动机会产生出正确的一种服侍态度。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两个，先讲服侍的动机。保罗告诉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一到四节，今天的经文一到四节就是保罗介绍自己的那个布道工作吧，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今天在希腊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还在啊。那保罗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城市2000年前呢，他是怎样的在那边传福音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面对很大的困难哦。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6章那边，保罗面对什么困难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了，他在腓立比的那个地方啊，被关起来啊，被放在监牢里面，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和苦难。当然我们知道了，在这个腓立比的地方，他跟同工希拉两个人在监牢里面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在监牢里面应该很痛苦，应该是很沮丧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啊？唱诗歌啊，对了，唱诗歌，结果当然我们读到神为他们开了那个监牢的门呢，从监牢里面出来，结果隔天呢就给人家给腓立比人那个官员打发走了，他们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城市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啊，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怎么样啊？光荣进入帖撒罗尼迦城市，好像耶稣进圣城这样。不是啊，进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啊，又是面对逼迫拦阻。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就是三个多星期了，来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跟犹太人辩论，要证明这个耶稣就是那个基督，结果怎么样呢？被人嫉妒，被人迫害，被人圣经说要追，要抓 捕抓他们呢，结果他们呢就怎样，又逃走了，逃到下一个城市去。那这个短短的期间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呢就建立了那边的教会啊，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所以保罗在一到四节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征战，受辱被害，非常的辛苦，在这样的一个大征战当中非常的疲累，很多的挣扎，可能好像我们已经当中的弟兄姐妹已经不能够想象了想到我们的前辈他们在国内在文革的时候那种啃树皮啊，还是那种的经历，大征战，非常的大的压力，非常的辛苦的时候，保罗在这种辛苦的情况之下，是什么东西，什么动力使到他能够很坚持的继续的传福音呢？ 是什么动力使他能够这样做？就是二章第四节，那边说什么？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啊，当然我们翻译上呢，其实那个验中，神验中我们，跟那个神查验我们呢，查验我们心的神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啊。可以说他强调的是什么？保罗说强调的是那个查验的那个观念。查验呢，就好像我们特别在国内啦，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怕买到假货了，你要很多的方法来确保你拿到买到的东西是真的东西，对不对？你要很严厉很严格的来审核，来确保说你买的东西是对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查验的神查验不是查验货品，神查验我们的心，神查验我们的心。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查验法呢？刚才读启应经文，读到耶利米书，对吧？那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他面对一个逼迫，跟保罗面对的逼迫一样的。他面对的是什么逼迫呢？就是我们读到亚拿突人呢、那个亚拿突人呢，他们要迫害耶利米，他们要把他抓起来，他们要把他杀掉，因为耶利米讲神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害怕。耶利米，我们读那个经文你注意的话，他怎么说呢？他呼求那个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啊，他呼求神查验人心，查验什么？看他的心里面的意念。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按公义判断的神，耶利米这样说。我们人的心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了，神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没有一个动机所想的东西呢是逃离神，是神所不知道的。神看穿我们的心啊，外表上我们看见我穿这个衣服，穿个西装就很整齐了，可是神了解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每一个意念，你为什么说那句话，你为什么做那件事，在神面前一清二楚。神查验我们的心，不过这个查验呢、神不只是看透我们的心哦。圣经还告诉我们，在箴言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同样的一个意念，这个查验跟熬炼是同样的观念，不只是神看透啊，神看透我们的心，而且神一直在熬炼我们，洁净我们。因为神一看我们的心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我们的心太多的渣滓，我们的心太多污秽了，太多不干净的东西了。”所以神看透了，神要洁净它。那所以神允许我们，好像炉在炉中的那个金子啊，一直的被熬炼，一直的有磨难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自己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有困难，你有一些苦难的时候，是神管教你，是神要熬炼你，是神要把你生命里面的渣滓除掉，除掉，使到你的整个生命啊，能够更合神的心意，更能够被神使用。查验我们，神看穿，神洁净我们。而且呢，这边讲的是不只是神看穿，神洁净我们，这个查验我们这边称呼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二章四节，神是那个查验人心的神呢、好像耶利米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什么意思啊？当他这样称呼神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警察嘛，维持治安的警察，对不对？那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你看到一个警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应该是维持治安的，无时无刻，这是他工作，这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查验人心的神就是这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神无时无刻在查验我们的心啊，神无时无刻看穿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无时无刻在洁净我们、熬炼我们，使到我们一直的在这个困难当中呢。被神磨练，一切 都在神的眼里。我看过一则新闻，哇，讲到我还以为新加坡有不同的那个特种部队嘛，哦，我们有一两个特种部队。我原来国内在不同的省份都有，每个省呢，都有不同的特种部队的。可能中国大了，有一些在北部，在那种雪地里面啊，那么有些在沙漠的地方啊，行动的一种特种部队啊。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特种部队，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挑选，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那这个挑选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你看他们挑选这些特种部队，是只是注重说这个人的体力吗？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肯定不是的，肯定不是的。一个特种部队在那种真枪实弹，在那种很危险的那个状况之下，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体力啊，更重要的是那个纪律、那个坚韧、那个果断、那个判断，使到他随时在那个危难生死一线之间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不对？特种部队就是这样。所以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重点是在于一个人的那个性格的培育啊。所以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啊，我们去军队里面受训的时候，进这个军官学校就是这样，强调的不只是那个体力的问题，而是培育一个人坚韧的一个意志，不断的一个教官一直没喊，一直没喊了，从早喊到晚，处罚、体罚各样的刑罚，要我们锻炼出一个坚韧、一个果断的一个心态。神在鉴察，不断的在熬炼我们，要培育洁净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呢，讨他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神鉴察人的心。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只是长职，每个弟兄姐妹、小组的组长，你在为谁而做呢？不要为人而做，要为那个查验人性的神而做，讨他的喜欢啊，因为他不断的在查验我们，每一刻你所做的他都看在眼里。不要讨人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哎呀，讨人的喜欢，人会令你失望。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神鉴察，神不会亏负我们。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动机是那位查验人心的主，讨他的喜欢，不要讨人的喜欢，因为他一直在查验我们，他甚至会允许我们经过苦难、困难来熬炼我们的心。那就来到第二点了，就是刚才我讲那个主治医生吗？那比方说现在这个医生呢，刚好是你的老同学，你的这个要好的朋友，那么你说感谢主了，现在我至少知道他是真心想帮助我的，真心想帮助我医好我的这个亲人。可是我想你不只是因为这样而决定把你的亲人委托给他，对不对？你也是看到他过去，是的，这个是大医生有经验，你看到他怎么样在别的地方动过类似的手术，他医治过人，你就觉得有保，他是个很尽心竭力的一位医护人员，所以你就放心的，因为你看到他的正确的这个态度，你就把你的亲人交给他了。同样的，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出正确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所以第二方面，当保罗来解释这个服侍的心态的时候，服侍的态度的时候，那保罗就用几个观点，四个不同的人物，四个人物来介绍四个正确的态度。啊，这四个态度，我们每一个服侍耶稣的人呢，都需要认真的去看待。那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五到六节，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奇怪啊，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要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教训我们呢？为什么用个反面的例子来教训我们？ 当然如果有参加会友大会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这个王菲利牧师是吗，他在那边监督我们的那个选举，选举过后王牧师有在那边有勉励我们是吗，勉励那新的长子们，他是怎么勉励记得吗？谁还记得？他用三个例子，三个例子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例子啊？反面的。第一个犹大，为了利益出卖主的犹大。第二个彼得，那个自信太过有自信的彼得了。第三个是丢特飞，好为首的丢特飞啊！你看为什么王牧师，哎呀，这个真的是有点扫兴啊！选出长子用三个反面例子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反面例子，你教小朋友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用反面例子来告诉他嘛，是吗？好像我们就常常会说啦，这个我们小孩子不大爱读书的时候嘛，是吧？你不用功读书啊，以后去捡垃圾，是吗？你就变成那个捡垃圾的啊，那就是反面例子，很具体，立刻就懂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呢，就用反面例子来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即使没有功，也不要有过，对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最起码不要犯这些不应该犯的错，爱慕虚荣，这样的人说一些谄媚的话，奉承讨好人的话，这样的人他的动机是要讨人的喜欢啊。不过这个讨人喜欢呢，保罗还解释多一点呢、啊。我们可能觉得，哎，讨人喜欢有什么不好啊？讲一些人开心的话有什么不对呢？啊，保罗解释啊，这个讨人喜欢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这边讲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也没有隐藏着贪心啊。二章五节，贪心。哦，原来讨人喜欢的人呢、啊，很多时候是为了利益，为了人可以给他什么益处，所以他讨人喜欢啊。这个不是单纯的讲一些哄人开心的话，这里讨人喜欢就是我们每次服侍，特别是全职的人面对的一个问题，要从人得到什么益处，讨人喜欢。另外一方面，第六节也告诉我们了，除了是想得到益处之外，很多时候是得到什么？得到人的尊重，得到人的荣耀，这就是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原因。哎呀，无论是利益还是荣耀，这是保罗一生服侍面对的一个挑战，对不对？他到每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哥林多教会也是有这个问题的，讲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那么大家不止抬举他，甚至奉养他，那么多么好呢？多么的好。可是记得保罗动机是什么？神查验了，当他知道神在查验他的心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讨人的喜欢了，他必须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读到在哥林多教会也好，在帖撒罗尼迦也好，他双手做工，要让这些听到福音的人白白得到福音，白白得到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够讨人的喜欢，不能够寻求人的称赞。那称赞这个东西呢，称赞这个东西是很难掌握的，很难掌握。比如说，人称赞你哪里不好，很好，如果你掌握得了这个称赞呢、啊，我在想，称赞可能就好像一只宠物啊，一只小猫小狗，你掌握得好称赞的话呢，它会给你带来喜乐的。可是你掌握得不好，你让它掌握你的话呢，这只小猫突然间变成老虎啊，把你吃掉，把你吃掉，你还不知道、啊。特别是当你的职分越公开啊，你职分越高，你教主日学，你教成人主日学，你带领，你是西洋崇拜委员，你是长职，你是传道人，越公开，你的这个掌握的难度就越高，越来越难。就好像站讲台啦，站讲台当然是讲道啦，那讲完道在那边握手的时候，在外面 有人经过，哎呀，传道，谢谢你的道很鼓励我。然后你就怎样？感觉到，感谢主，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下一次散会了，你就站在那边握手，你那边想啊，有没有人来称赞我一下？我没有啊，有点失落感。你被称赞吃掉了，你还不知道。领袖服事，我们要谨慎讨人的喜欢，谨慎得到人的那个称赞，谨慎一个爱慕虚荣的心。所以保罗警告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啊，要人的称赞，或者要从人得到利益，这两样东西常常一起来的。所以你看新闻上也有报道了，特别是大的教会，是吗？大的教会那个利益的问题就特别的棘手，那种利益，物质上的利益的那个试探就特别的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当然我们要澄清一下啦，我们不是说称赞人不对，我们大家都不要称赞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称赞人呢？甚至我们有时候应该称赞欣赏弟兄姐妹的，可是那个不同在哪里？我们称赞一位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他的信心，我们要鼓励他，让他能够立上加立。某某弟兄，你这次那位弟兄回到新加坡，你帮他处理了一个问题，感谢神，你成为他的鼓励和帮助啊，激励他，让他在他的这个爱心上更加的努力啊，这是好的，不是为了让他喜欢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小心不要做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不过我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先知道神在查验我们的心。那第二方面呢，第二个例子，七到八节，温柔像母亲啊，不只是不要像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七到八节说温柔像母亲一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母亲啊？这是一个乳养孩子的母亲啊，是吗？乳养孩子的母亲，当中可能有些姐妹，那么你有孩子的时候，记得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我多么关注他，当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来到教会，大家都是看着那个婴孩，没有看你的啦，你不是那么重要，大家都是注意着那个孩子。那可是身为那个乳养孩子的那个母亲呢，你是怎么照顾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的一些需要？哎呀，快点帮我换尿布。没有啦，几个月大的孩子，可是你就是很敏感，很注意他的需要，他哭一声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了。这种乳养啊，就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观念，这个乳养呢，其实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谈到夫妻之间的爱，他怎么说呢？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啊，那个观念，呵护照顾，提供温暖，让这个婴孩被爱啊。所以你看在国内，在新加坡也好，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佣人，你可以让你的孩子给那个佣人去喂，喂饱他可以，可是你会让那个佣人给你的孩子提供呵护吗？呵护他，如果你的孩子不从母亲得到呵护，从那个佣人得到呵护，就有点问题了，对不对？就有问题了。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讲这个观念了，对弟兄姐妹啊，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对弟兄姐妹的需要要敏感，关心他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鼓励问候他，我们去实际的来关心帮助他，不只是有没有读经祷告啊，我们也关心他其他方面的需要。乳养孩子的母亲，这个孩子不一定每个时候都会跟你讲他的需要，需要我们去敏感去留意。可是乳养孩子的母亲的另外一个角度反过来呢，身为那个母亲啊， 那个孩子了不了解你的重担呢？当你乳养他的时候，我相信是不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当你关心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不一定了解，那么你为什么继续呢？保罗给我们答案，他说记得他在经文里面讲什么呢？他因为爱他们，甚至连性命都愿意给他们。诶，保罗在讲什么呢？啊，保罗明白，保罗是因为自己先体会了神的爱，在基督里面神怎么爱他，耶稣怎么为他舍己，摆上自己的生命，直到保罗他自己体会了，不是因为要得这位弟兄的那个喜欢，不是因为这个弟兄会肯定他会有什么回报，而是因为他知道神在鉴察他，他了解神的心意，他体会了神的爱。所以约翰他就说了，我们知道何为爱，我们就愿意为弟兄舍命。保罗只是体会，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约翰一书，可是保罗只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爱，体会了神怎么爱他，他愿意甘心为一个可能不了解他的那个担子的弟兄买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像那个乳养孩子的母亲一样，乳养孩子的母亲。可是第三方面，这个心态除了是不爱慕虚荣，除了是温柔像母亲之外，接下来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劳碌像工人，劳碌像工人。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九到十节告诉我们，保罗他们是怎么样昼夜做工啊，传福音给你们呢？出于神的爱，体会了神的心意。保罗不要连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在经济上连累他们，所以保罗宁愿自己去辛苦的做工，使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城市的信徒呢白白得到福音。因为保罗了解，保罗在另外一卷书有提到，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个区域叫做马其顿呢，他说这些马其顿的信徒是很穷的，他们没有钱的，所以保罗就不要把这个重担放在他们身上，于是自己辛苦的做工。那保罗大概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不知道，就是在那边一面做工一面的传福音，大概就是这样昼夜的做工，劳碌辛苦，就是为了不连累那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体不体会这种昼夜做工在你服侍主的时候的那种辛苦呢？我记得我刚刚两年前神学院毕业回来到新加坡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朋友也要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几年不见，我说我现在做传道人呢，在教会。哦，是吗？那很好，那请问你拜一到拜五做什么？是啊，拜一到拜五做什么？当然我想不能生他的气，其实我有一点点的生气，可是我想他还没信主，那我怎么可能奢望他了解传道人拜一到拜五在做什么呢？是不是？我想这是相当正常的。那么甚至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了解长子们在做什么，或者西洋崇拜委员们在做什么吗？或者你的组长在做什么吗？拜一到拜五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了解。我们好像那个刚够的联合郊游吧，是吗？我们一起的到这个西韩公园去，哦，去到那边，哦，很开心，哎，突然之间，哦，饭食来了，哦，好好就吃了，啊，喂，这个讨论问题，哦，是啊，我们就这样讨论了，哎，哪里来的？变出来的？当然不是，而是有几位弟兄姐妹之前去思想、去预备、去策划， 哦，应该到哪里去先去视察这个场地，看这个场地适不适合，对不对？这些东西没有东西是偶然的，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不一定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的动机是什么呢？神在查验他，神查验了他，二章四节说神验中了他，神选召了保罗做这个工作，所以为了神的缘故，保罗不马虎啊，就算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保罗是很认真的看待他的服事，昼夜工作。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啊，我们说哎呀，这些我们的团委啊，我们的组长啊，多么的忙啊，我们忙他们也忙啊，也许我们可以不只是华人啊，可能比较含蓄，就欣赏在心里口难开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可以有一些表示了啊，你说多一点的欣赏、称赞、鼓励、问候，问候他们，问候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家人，来关心他们一下。第四方面，不只是劳碌像工人，十一到十二节保罗的那个第四个态度，严厉像父亲，严厉像父亲。那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十一到十二节这边，他说他做了些什么事，哎呦，好几个动词，劝勉、安慰、嘱咐信徒啊，为什么这么多个动词啊？这不是在讲道而已吗？啊，不是，因为这里他是在跟不同的人讲话啊。劝勉呢是一种鼓励的话，当看到有弟兄们姐妹们软弱灰心了，哎呀，他就去扶他们一把，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继续的信靠神，这是一组人。另外一组人呢，他们需要安慰啊，这个安慰是怎样一种安慰啊？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这个拉撒路死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玛利亚在那个坟墓那边哀哭的时候啊，有一些犹太人去安慰他啊，就是这个意思。遇到丧事了，死人了，或者是很忧伤啊，很悲哀啊，安慰扶持他，在人忧伤的时候来鼓励人。最后嘱咐呢，哦，嘱咐的语气是最重的，三个动词当中嘱咐的语气是有点像在你面前啊，向你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神的话是怎么样，你应该这样做，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必须改变你的态度。嘱咐，嘱咐人，要人有一个态度上行为上的改变。为什么要这么的严厉呢？哎呀，我们一起服侍嘛，在教会里面，我们圆滑一点，我们彼此包容，这么就算了，是吗？没有啊，保罗没有觉得说他身为一个使徒，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不冒犯人，大家都开心。为什么？神在监察，神在监察，神要他做什么？你看最后一节十二节那边讲，神要他确保这些信徒对得起那位招他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呢。保罗不是一个因为自己坏脾气整天在那乱骂人，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是因为他要确保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以后回到神面前向神交账的时候能够对得起主啊，所以他严厉，用心良苦，不要做好好先生，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徒每一个都要向神交账，都要向神交账了，要他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羞愧啊！这个是神，这个是保罗的那个动机啊。所以我们就想，哎呀，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不是像我们的这个最近已故的这个李光耀先生呢？我知道他说，如果我觉得一件事是应该做的，我就会全心全意投入的去做，就算大家都反对，我还是会去做的。如果我知道我是对的话，我就会去做。 这就是领袖的责任啊，他这么说了。我们是不是像他这样呢？这个服侍神的人，哎呀，只要我知道是对的东西，我就是敢去做，不怕别人怎么想。不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怎么认为啊，我觉得是对还是你觉得是对，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查验人的心是怎么想，神在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靠着他有胆量，靠着他就可以得释放，就可以很坦诚的坦然的在团契里面小组里面关心人，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嘱咐人，某某弟兄，你觉得这样好吗？也许我看的不全面，不过你真的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啊，这个可能是组长团委需要做的事。所以你看保罗把这个严厉像父亲啊放在最后，为什么？最难，最难做啊，是吗？哎呀，什么温柔像母亲啊，劳碌像工人，已经不容易了，可是严厉像父亲也许是最难的。在我们服事当中说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需要勇气，所以为这长子们来祷告。所以感谢神，从我们开始教会到现在，我们的长子凭着一个查验人的心的态度来做了很多的决定，从离开旧的教会到来到这边，到购买这个场地，到管理整个教会，都是需要胆量勇气，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扶持他们，求神继续帮助，让我们的长子会讨神的喜悦，做神所喜欢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继续纪念到我们西洋崇拜委员会和我们的正副组长，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支持他们，同时记得这个严厉像父亲的观念表达的是什么呢？哎呀，父亲使用他的权柄不是按照你的喜欢的，是吗？有时候你会不喜欢的，不过当你表示说我愿意支持他的时候呢，包括你愿意顺服在那个权柄之下，有时候你不喜欢他做的事，可是如果他向神负责，他向那位查验他的心的神负责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吗？求神帮助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神查验我们的心，无时无刻熬炼我们，洁净我们，神看透我们的心，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动机引导我们服侍的心态，我们就不会再爱慕虚荣，我们不要得人的称赞，我们要得神的喜悦。同时我们是温柔像母亲一样敏感对弟兄姐妹的需要，体会了神舍己的爱，愿意去爱人，劳碌像工人，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愿意摆上付出，因为神在查看，不马虎，就算人不懂。最后我们严厉像父亲，因为我们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对得起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啊，这就是主里面那种正确的那个动机所产生的态度。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或者不肯定救恩的话，你看保罗怎么看重一个人的那个心啊？为什么保罗强调神查验人的心？哎呀，我们自己知道，好像耶利米，刚才我们说起应经文，那么耶利米他也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谁能试透我们人的心的动机太过复杂？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所想的一切。哎呀，神知道我们的那种隐藏的意念啊，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那种污秽、那种骄傲、那种邪恶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神知道。那既然神知道，神会审问呢？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办呢？神审问，我们自己的那关都过不了，因为我们自己良心的那关都过不了。我说，哎呀，我们的内心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愧疚、错误，何况回去见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呢？哎呀，所以今天保罗就提醒我们了，查验人心的主，我们要对得起他。怎么对得起他呢？保罗自己给我们那个答案呢？那位舍己救我们的耶稣啊，激励保罗，让他能够温柔的对待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神自己给我们答案，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爱。保罗也只是回应，好像一个好像月亮在反映这个太阳的光一样啊。保罗在体现那位真神的爱，怎么样温柔的对待那些可能不喜欢他的人呢？我们体会了神的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今天相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使到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罪得到赦免，里面的心思意念被神所洁净。耶稣自己就说了，耶稣自己他说什么呢？我好像那个母鸡啊，要召聚你们这些小鸡一样，知道我们人按照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小鸡跑来跑去有什么问题啊？被吃掉了，被吃掉，落入危险当中。可是耶稣就好像母鸡要把我们召聚回来，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认识耶稣的这个福音，他宝贵的救恩，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保罗体会了这个救恩，盼望说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自己体会这个赦罪的恩典。当神查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感谢神，在你有赦罪之恩，是叫人敬畏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当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了解我们自己实在是在你面前，你查验我们，你借着你的话来警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服侍你的态度，也让保罗的话来帮助我们当中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主啊，知道你虽然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你也在耶稣里面显明了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让我们就来到你面前，领受你在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爱，靠着耶稣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承受永恒的盼望。奉耶稣的名求，阿门。